我们要继续好几个礼拜四晚上在这里所谈论的，就是讲到山上的教训，或者说登山的宝训，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第五章一开始主就告诉我们八个福，这八个福呢，原来是说到做门徒的品格。然后从十三节开始，主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这里是说到做门徒的影响力。前面所说的八种不同的品格是超凡的品格，而这里的影响力乃是超凡的影响力。所以圣经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原文是你们是地上的盐。然后第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那上次我们已经看见过我们如何是地上的盐。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就是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那我想这个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发挥它，因为光是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这里有两点我想稍微提醒大家就可以了。这里的光啊，在原文不是多数的，是单数的。你们是世上的光，并不是说一个人一个光，然后这许多光加起来有很多很多的光，这里不是。这里在原文那个光呢是单数，虽然你们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人，但是不是零星的光，乃是个整体的光。所以这里的光呢，用新约的话，乃是指着教会的光色，乃是指着教会整体的发光色。所以这个光呢，就很像什么呢？就很像月亮的光一样。因着月亮向着太阳敞着他的脸，虽然他自己没有光，但是他把太阳的光反射出去，就叫人看见太阳的光。那这是你们是世上的光很重要的意思。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里的光特别指着团体的光？因为接下去就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每次讲到城造在山上不能隐藏，最明显的就是指着耶路撒冷。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是一座大的灯台。不止这样，等到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在启示录开始我们看有七个金灯台，那是指着七个地方教会说，那个光当然指着团体的光来说。但是等到启示录二十二章的时候，我们要发现新耶路撒冷城整座城是一个大的灯台，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城是个透明的，所以整个的城就像一个大的灯台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那这里的光特别是指着今天教会聚在一起，而自自然然它的光就照在人间，照在人间，而那个影响是一个空前，是一个厉害的影响。那这就是当初我们知道在罗马城虽然没有多少基督徒，在罗马帝国里面一些基督徒虽然是隐藏的，但是呢他们的能力，他们的见证却是长远的。所以因为城是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么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教会有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基督做见证，这就是这里的光所说。而这个光呢是很明显的光，因为世界上的人他们没有属灵眼光，所以这个光他们一看就看见。这就是指着今天教会应该有的见证来说。那么下面主接着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 许多时候我们见证有困难，我们的光发不出去，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有人把灯放在斗底下。我们知道这个斗啊，他们是用来量米量麦子用的。把这个灯放在斗底下的意思就是说，那因着我们的生活，为着我们的生活，因着我们谋生的缘故，许多时候我们不敢做那个基督的见证。这就告诉我们说，许多时候我们为着顾照我们自己的生活，为着顾照谋生，叫我们的见证就做不出去。这是第一个原因。在马可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人点灯不光是不放在斗底下，而且不放在床下。床是叫人得着安逸的。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如果过安逸的日子，让人抬着花轿把我们送上天堂的话，我们自然的就失去我们的见证。这个叫做灯放在床底下。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灯不可以放在地印子里或者放在地窍，我不知道那个应该是印子，因为上面宝盖，然后下面一个声音印，那个应该念地印，就是不能放在地窍里面，不能。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今天基督做见证的话，基督不可能在修道院里面做见证，不可能在深山里面做见证。所以我们要记得，虽然在历史上许多的修道士有些很著名的，他们给我们很多属灵的帮助，但是我们要知道，根据山上的教训，要做见证不能在斗底下，不能在床下，也不能在地印子里面。我想这是关于做主的见证。然后第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么也当这样，意思就是说，不在床下，不在斗底下，不在地印子里面，在山上或者说在灯台上就照亮了一家人。那这样我们的光应该这样能够照在人前。那么这里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里的好行为或者 good works， 这里的好行为也可以翻作好的工作，也可以翻作好的行为。那这里的好行为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自己的观念来解释它，因为这一句话乃是承上启下的。那个这里的好行为就是我们主所说的八个字：邻里贫穷、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他们受逼迫，因为他们太好了，不是因为他们太坏，他们行为太好了，他们的光太亮了，所以人说除掉他们，除掉他们。这个叫做为义受逼迫。义的意思就是对的意思。如果一个人做对了，他怎么会受逼迫呢？因为这是他的好行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就是主所说的，叫你们看，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意思就是等到我们真的活出这个八种，就是马太五章一开始所说的这个八种不同的品格，那么人就有个印象，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好行为。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然后从第十七节开始，我们知道又开始了另外的一段。这里就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本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在这里我们的主说莫想，意思说你们不要想，证明说已经有人想，特别是在门徒中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主 把他们从人群中呼召来跟随。那么当他们刚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主就望着他们，举目看着他们说，你们贫穷人有福。那现在我们的主把那个跟随主的人那些品格，或者说这些有福哪些人，指给门徒看。所以现在我去什么都是最新的教训啊！如果我们再读下去的话，我们很明显主他怎么说呢，他说主我告诉你，在旧约里面我们晓得所有的先知们都是说耶和华的话如此说，耶和华话临到我这样说。那么在犹太人中间非常有权威的拉比，他们最多怎么说呢，他们说有一个这样的教训，那只说圣经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教训，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一个人敢把自己的意思放进去没有。或我们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位他说话和旧约的众先知说话不一样，和犹太最权威的拉比也不一样，不像拉比说有一个这样的教训，也不像旧约的话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这样说，耶和华话临到我说。不，这里主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弟兄姊妹，我圣经主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主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门徒们来跟随主的时候，他们呢一面来说他们这些人都是吃犹太教的奶嘴长大的，他们曾经受过旧约圣经严格的训练，他们对圣经非常的熟悉，他们有许多人都是律法之子，他们也是等候弥赛亚的，他们可以说是那些渔民，就剩余的百姓，他们真是虔诚的希望能够等候弥赛亚来临。但是现在他们跟随了这位主，一面来说他们有一个旧的背景，因为他们有整个的旧约在他们的背后，他们就是在那个旧约的环境和这个旧约圣经的教导和拉比的教导底下慢慢长大，所以他们整个的背景是一个旧的背景，而他们手中的圣经乃是旧约的圣经。那么现在他们来跟随一位主，你知道是无论我们的主到哪里，我们的主总是把一个新的纪元开启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新约的意思，因为我们的主来了，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是新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跟随主的话，你听听他的教训，他是说我告诉你们说，虽然古人有这样的话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就难免受审判。所以门徒们当他们听见这样的教训，当他们听见这样的声音的时候，一面你知道他们有一个很丰富的背景，但是另一面呢他们很兴奋，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位主一定会把最新的观念，或者说会把一些最新的东西带给他们。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也许我们的主来了就把整个旧约就结束了，也许就把整个就是律法就摆在一边，他重新开始他新的。那这个很可能是门徒的观念，所以因为他们有人这样想的缘故，所以就说莫想，你们不要这样想，你们不要想说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这件事非常叫门徒们惊讶，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主他告诉我们，他来了 我们的主是把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只有我们的主能够这样做。我们的主来了，是把过去和现在把它连在一起，并不是把从前的否定了然后开始一个新的，不是。所以主说我来，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个律法在圣经里面，在主耶稣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们提起律法有四个讲法。第一个，律法是指着十条诫命说的。第二，这个律法呢是指着摩西五经说，就指着马，就是指着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这五卷书说，那是指律法书。还有呢，律法就是这里所说的律法和先知。那么每次犹太人一听说律法和先知，是指着怎么说的呢？就是指着整本的旧约圣经说的。但是不要忘记，在主耶稣那个时候，犹太人讲到律法的时候，不只像我们刚才三个所说的，而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文士他们所传给犹太人的一些口传的律法，这个就是主耶稣常常说的他们的遗传。可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些东西和律法有一样的权威。那让我稍微解释一下，我想我们现在呀，想到法利赛人和文士，我们的印象都不好，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一直责备他们，所以呢，我们慢慢的对他们的印象就不好。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责备法利赛人没有错，但是我们的主是告诉我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但是并不是说法利赛人有的教训他们就可以不遵守，不是。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让我很简单的稍微的说一下。我们要知道啊，实在说来呀，文士和法利赛人在犹太教里面可以说是站在灵魂的地位上。那么谁是文士呢？我们知道文士啊，乃至一般人，他们什么事都不做，他们只做一件事，他们只负责神的话，而且他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神的话把它解释得更清楚啊，这是文士做的工作。那么什么叫做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就是他们什么事都不做，他们专门分别出来，因为法利赛人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那么他们分别出来做什么呢？他们分别出来什么事都不做，就是什么时候文士把圣经旧约的律法解释了，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规条一个规条一个规条，那么现在法利赛人呢，是专门来遵守这个规条那个规条和另外一个规条。那这样对于法利赛人来说，他们就叫做遵守律法。那这一点我想我要把它讲清楚，因为你知道啊，我们的主他说人子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那我们的主的成全是三方面的成全，那很多人常常忘记这里的成全是三方面的成全。第一，他是救主的完全成全，我们的主是救主，他要来成全这个律法，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的主是教师，所以这里的成全是教师的成全。那这一点我特别一开始先提一下，然后我们就明白他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救主的成全。第三个呢，就是生命的成全。 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三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我们就不会误会这一段话。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啊，有两班的弟兄姊妹。一般的弟兄姊妹呢，认为说今天基督徒还是应该要守旧法，因为主说一点都不废掉，你叫安息日会的人，他们最喜欢引的就是这一节圣经，因为他们告诉我们说，在十条诫里面明明告诉我们说要守安息日，如果要守安息日的话，那么今天有谁敢废掉这其中诫命的一条？如果这样的话，他应该是最小的。你知道教会历史说这句话是对保罗来说的，因为好像保罗是把，所以我们知道有一般人是这样的领会，但是另外一般基督徒呢，认为说新约是完全反对旧约的，新约是完全把旧约踩在脚底下，那么他们怎么证明呢？因为连主耶稣也不遵守安息日，连主耶稣也犯安息日，这是他们的领会。那我想在这里啊，我们要弄得很清楚才可以。我们主明明说他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叫成全，而且呢没有一个人，就是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又教训人这样说，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是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的，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大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表示说我们的主要成全他，而这个成全在原文呢是充而满之的意思，就是叫他更丰满，叫这个律法更丰满，从前不够丰满，现在呢要叫他更丰满，要补充他。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明白这个的成全呢，是一面是救主的成全，一个呢是教士的成全，还有呢就是生命的成全。那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解释，把我们刚才的这句话把它包括起来的话，那就是应该是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那里的话，罗马第十章第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这一句话我们要很清楚，律法最后要打一个结，那个结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我们主的身上，律法就完全了。所以我们的主并没有违反律法，我们的主没有犯安息日，这个不要忘记。那么等一等你会发现，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门徒又门我们的主又犯门，为什么那个主的门徒又犯安息日呢？其实等一等你会发现呢、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呢，那个律法根本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律法，那个律法乃是那些文士们他们解释的结果，然后这个叫做律法。那这个口传的遗律法，或者这个遗传，是我们主所反对的。或者说如果我们的主是犯安息日的话，并没有犯安息日，乃是犯了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为的安息日。那这一点我想我们再等一等就会很清楚。所以我们要晓得这里的成全是三方面的成全。那为说特别是教师的成全，或者说特别这一方面呢，我想我要稍微多说一点，因为我们大部分都不是犹太人，所以呢我们这一方面的概念可以说没有的，我们的观念可以说没有的。那我刚才说过，在旧约里面呢有十条诫没有错，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这样，不可那样。好，那么实在说来呢，或者说要守安息，那这的的确确是旧约的律法。但是当神给这个律法的时候，实在说来当初啊，根本是一个非常宽广的一些大的原则，并不是细则。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要守安息日，就是你们要卸下所有的功，什么功也不要做，这是原则。那么然后呢，这些犹太人他们应该照着神所给他们的带领，然后来应用这些非常大的原则。 但是呢，慢慢久了以后，那些特别是犹太教里面非常敬虔的人，他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说如果安息日不可以做工的话，那么他们要问说什么叫做工。所以要记做工呢，要下一个定义才可以，因为这样的话人才知道到底我有没有犯安息日，是犯了安息日的还是没有犯安息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些人呢，他们有一个非常规条化的观念，他们要把神的话把它组织成功，像六法全书一样。那结果怎么办呢？本来神的命令只有十条，十条诫命，结果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就解释神的话，就把摩西五经里面的话把它一条一条把它解释，然后把它下了很多的定义，结果就一共找了248条命令，然后找到365条禁令。禁令就是不可以做，不可以做，不可以做。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他们找出来的结果。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当初的文士，我们不要对文士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我们知道文士最重要的文士，最大的文士是谁呢？就是以斯拉。以斯拉是他把整本的旧约放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以斯拉实在是通达神话语的。这些人对神的话是非常的精通，他们像什么事都不做，他们就是好好的来读读自己的话。但是我们刚才说过，现在如果读旧约圣经的人，他们说不可守安息日，他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那么什么叫做犯安息日？什么安息日就是不可做工？那么什么就是不可做工？请你告诉我，到底安息日这个可以做呢，还是那个不可以做？那不要忘记，当初神给这样命令的时候，神的律法没有意思是十条诫，就是十条诫。神没有意思是把它当作一个规条，一个规条让我们来遵守，不是，乃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则。因为我们的神太大，我们的神的话乃是像食物一样，所以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所以就是旧约的话，不要忘记，虽然恩典时候没有来到，神的话还是带着生命的供应，还是能够保教我们得到保足的。所以不可杀人，要守安息日。神没有意思要把我们带到好像六法全书底下一个一个规条的，让我们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个，不是。但是你知道啊，这些文士们他们非常的爱神，他们要凡事能够讨神的喜悦。那结果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把这个旧约里面这些所有的这些律法，他们好好的把它找出来，然后呢他们要给他下定义，要给他下什么呢？要给他下一些的定义。那么下了定义以后，那么他们就知道说，到底我们有没有犯安息，还是我们有没有守安息。那这一点我们知道，等到文士他们历世历代一代传一代，把这样的定义传给下面的子孙的时候，那么等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许许多的犹太人他们认为什么叫做守律法呢？守律法的意思就是说，等到你经过麦田的时候，你不能像门徒一样，你拿起一个麦穗来，然后你一戳，你知道门徒们呢是拿麦穗拿来戳一戳。那么在犹太人来看呢，你把麦穗戳一戳，然后能够吃，这一戳呢就叫做做工了，一做工了呢就叫做犯安息日。那么在文士的所给的那个口传的律法里面有一条，就是说如果你在麦田里面戳麦子的话，和打麦子是犯同样的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问我说在安息日可以不可以割麦子，不可以，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割麦子是做工。那么现在呢，我饿了，我经过麦田，我戳一戳麦子，我可以不可以呢？ 那么这个文字里面有一条给的，那有一条说戳麦子就跟打麦子一样，所以我们知道门徒犯了安息日。那现在你懂得这个律法是指的什么律法，乃是指着文士口传的律法说的。圣经里面有没有？没有。这就是我们主说你人的遗传，但是不要忘记这些遗传呢，乃是他们为着要叫人对神的话更明白，更容易遵守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就把它分成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所以什么叫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就是每次经过麦田肚子饿了，到了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不能够去戳，因为你去读圣经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很明显的，那些文士们告诉我们说，如果这样的话就叫做做工了，那么你一犯了，你一做工你就犯了安息日，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不完全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这个缘故，你看见现在律法就变成什么？变成犹太人的一个重担，248条命令，365个禁令，就把他们绑得喘不过气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当初他为什么在人来看是犯安息日，其实呢我们的主需要纠正他们的观念。所以这个纠正就是我们所说的教师的成全。那我想我要再多说一点，弟兄姊妹才会明白。我举个例子，像圣经所说的要守安息日，这是个大的原则。那么现在呢，这个文士呢就要告诉你说什么叫做犯安息日。那犯安息日就是你做工，做工就是犯安息日。那么现在他们又问说，到底什么叫做做工？你知道啊，这个文士啊，他们虽然没有受过今天很严格的法律的训练，但是他们的思想实在很周密，他们一定要一条一条弄清楚什么叫做做工。那么其中有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做工呢，就是你在安息日礼拜六的时候啊，你带着一个，就是说你挑了一个重担，这个叫做做工。只要你在礼拜六啊，你拿一样东西是有重量的，那么叫做做工。那么现在呢，文士又问一个问题，那么什么叫做重担？那么对你来讲是重担，1000斤是重担，对我来讲1斤是重担，那么到底哪一个人犯安息日呢？所以这个时候啊，犹太人一定要把它弄得清清楚楚，证明说只要超过那个分量的话，那么就算是做工了，就算你拿了一个重量，安息日你只要挑了一个重担呢，就算做工，做工就是犯安息日。那么现在他要问说什么样叫做重担，那么他呢现在就一条一条就写下来。那其中有一条，如果吃的东西什么叫做重担呢？吃的东西啊，如果它的重量啊是比一个干的无花果要重，我不知道你们吃过干无花果没有，无花果都是很轻的，比这个干的无花果还是干掉的，如果比一个干的无花果要重的话呢，如果吃的东西的话，那这个就算是做工，这叫重担，这是第一。那么还有呢，比方说牛奶，你说牛奶到底多少算是礼拜天可以拿牛奶，礼拜六可以拿牛奶，不是礼拜天，礼拜六可以拿牛奶呢？这个牛奶啊，就是牛奶就是不能超过一口，就是当然这个每一个人对这个讲解有麻烦，你有的人口大一点，有的人口小，但是就是说什么叫做做工呢？就是如果牛奶啊就超过一口，就是你一口可以吞下去的，超过一口能够吞下去的，那个牛奶就变得重担。蜜，蜂蜜呢，就是啊，如果这个蜂蜜的这个量数啊到多到一个地步，你可以裹伤的，就如果有人有伤口，你说你把蜜啊裹在上面能够裹伤的，你多到就能裹伤的，那个蜂蜜呢就变得重担。油，如果你有橄榄油，那你说橄榄油，我现在礼拜六可以拿橄榄油呢，可以，但是你橄榄油一定要拿很少很少，如果这个橄榄油啊刚好可以多到一个地步，可以你抹你身上任何一个肢体， 只要能够抹那个肢体的话呢，那么这个油呢就构成重担。水礼拜六可以被挑水可以，但是呢你那个水呀、一定要挑到比这个少才可以，那么比这个水多的话呢，那就需要的重担。那怎么？那这个水要多少呢？就是啊，如果水多到一个地步啊，能叫你的睫毛湿了。你知道这个睫毛，如果你把它打湿的话，那么这个就叫做比这个多，就叫做重担。比那个如果不够叫你睫毛湿的话呢，那你可以拿了那个重担，那那个就不叫犯安息日。那么这个指头呢是这样，指头就是不能够超过他们普通主妇们，比方说如果写个什么东西啊，像个普通菜单，不能比那个再多，再多的话呢那就是重担。还有墨水，这个墨水呀、不能够多到一个地步可以写两个字母的。你知道这个他们有字母啊，并这个一个这个他们有 ABCD， 但是呢他们的 ABCD 不能超过两个，如果多过那个的话呢，那么这个叫重量。那么芦苇，你说我礼拜六可以拿芦苇呢，可以的，但是你不要超过重量。就如果这个芦苇啊可以做一根笔的话，那么这个就是重量了。所以这样下去的话，他们呢就没有底的，那个辩论变成没有底的。他们常常问一个问题说，那么到了礼拜六你点不点灯呢？如果你点灯的话，从一个地方角落到另外一个角落，你说现在暗了，我从这个角落搬到那个角落，特别是晚上，那么在礼拜六的时候，那么你说从一个角落到另外一个角落，这算不算做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礼拜六裁缝，他不做工不错，但是呢裁缝常常把针呢放在他的衣服上面，那如果他把针放在衣服上，他走来走去，这算不算做工？那么这个结果也变成这个犹太人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那么犹太的妇女，他们戴假发，那假发不是今天才开始，那么他们就问说，这个礼拜六犹太的妇女可以不可以戴假发？还有男人可以不可以戴假牙齿？礼拜六可以不戴假，那个这个算不算做工？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一类的问题就变成很严重很严重问题。然后呢，如果你去问文士的话，他们会告诉你什么叫做做工。那么法利赛人是什么呢？法利赛人他们就是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分别出来，就是把文士给他们下的定义，给他们立的规条，他们一个一个来遵守，这个叫做法利赛人。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个拿东西是做工，那么写东西是不是做工的？也是做工。他说你只要写，就是说假设说你写两个字母，你只要超过两个字母就算做工。那么这个两个字母啊，如果是我在这个墙上写一个字母，这个墙上写一个字母，假设我可以连起来看这个两个字母的话，那这个就算做工了。但是他说啊，假设你把一个字写在地上，一个字母写在地上，一个字母写在墙上面，你这个两个连不起来，或者呢你写一个字母在这一页，另外一个字母在另外一页，就是两个字连不起来的话，那这个不叫的做工。就是说这样的话你安息日可以。还有呢，你安息日啊，你可以用沙土写字可以，但是最多只能写两个字母。为什么沙土写字？它是沙土写字，没有多久这个沙土啊一动啊就不见了。还有你不可以用墨纸写字，但是呢你可以用果纸写字。如果、那个水果的纸啊，你用水果纸拿来写字的话，因为那样一写一下子就干掉了，所以这个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文士呢也替犹太人立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律法。那不光这样，那么在安息日看病医病到底算不算做工呢？那么他们告诉我们说，安息日有几个病是例外，如果危及到生命危险的病可以医的。那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耳朵、鼻子、喉咙、耳鼻喉科是绝对可以的。如果是耳鼻喉科碰到危险，礼拜六是绝对可以的。但是呢在礼拜六治病的时候啊，有一个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呢？你只可以防止病情恶化，但是你不能叫它好起来。
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受伤的话，你可以把伤，你可以用这个纱布啊把它贴上，这个可以。但是你不可以说给它加一点的油，叫它能够伤更好，或者涂一点药膏，这个不可以，这个就叫做做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就是因为说这一点，所以你知道我们主好像在安息日什么犯了安息日。你记不记得我们主怎么说？他说安息日是为人，安息日是为着人设立，人不是为着安息日设立。而我们的主呢，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你想想看，今天神叫人守安息日，是为着人得着安息，结果人反而没有安息。因为什么？因为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就犯了安息日。那这样的律法是我们的主所反对的，这样的律法是我们的主所要纠正的。所以我们的主特别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主如果要来成全，不是成全这样的律法，乃是指说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的话语里面所给我们那些大的原则，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废弃过。而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借着口传所带给他们那个律法，那实在说来就是我们主所说的遗传，而那个是我们的主所推翻的，也是保罗所要推翻的。那这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要能够清楚。那么我顺便多说一点，这个多说一点后来的情形。我们这一直到了主后300年，犹太人呢才把这些口传的律法就把它整理起来，就写成一本书。这本书呢叫 Mishnah， 就好像我们六法全书一样，那是十足像六法全书一样。那么一共有多少页呢？一共像我们圣经这样有800页那么多，就是把它所有的这些口传的律法，什么叫做安息日，通通把它写下来。那么这样呢，你有没有犯安息日，你不要去读圣经，你只要看 Mishnah 就可以，你就知道你有没有犯安息日，你知道你有没有遵守律法，你有没有像这个有没有就是就像那个少年的官一样，你这些是不是都遵守了？那少年的官为什么能够说我都遵守了呢？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尽可能的照着文士所给的一条一条，不去触犯他，结果呢，他们就以为说是遵守了律法。那么等到主后300年，这个 Mishnah 这个东西下来了以后呢，那么这犹太人呢，他们呢研究这个 Mishnah， 他这个查这个六法全书，他们的六法全书以后啊，结果发现呢，他们还需要有人来解释这些六法全书。所以呢，这个犹太人里面又出了一些教士，又出了一些文士，很伟大的一些人。他们呢，结果呢，就把这个 Mishnah， 就是800页的这本书呢，再把它引申，再把它解释，然后叫每一个犹太人都能懂得，那么犹太人以后就能拿去遵守。所以你们知道，今天的犹太人呢，不光是旧约的圣经，不光是律法，而且有了 Mishnah。除了 Mishnah 之外呢，他们现在呀又有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专门解释 Mishnah 的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呢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耶路撒冷版本，一个版本呢是巴比伦版本。那这些的书呢，这些书呢不是一本书，是一系列的书。那这些书像什么呢？完全像大英百科全书一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看过大英百科全书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就是把你现在所有知道的普通的知识呢，把它通通放在书里面，所以一下子不是一本，一下子呢是30几本。那么耶路撒冷版本的那一个那样一套的书，如果你要读的话，有多少本呢？有12册，一共有12册那么多。但是假设你要读巴比伦的版本呢，一共有60册那么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个大英百科全，如果你要把它摆60册的话，你就不知道有多少。 那这个可以说呢，就是把历史历代所有读旧约圣经读 Mishnah 文士通通把他们解释再加上解释，然后呢他们通通放在一起。那如果今天你问那些犹太人，问他们说，你们今天读，你们今天守不守律法？守律法。但他们说守律法，他们的心目中有那一套百科全书，再加上那一个六法全书，还要加上圣经。那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呢，是没有那个六法全书，所谓的六法全书，我们姑且说他六法全书和那个百科全书，我们姑且那样说。但是呢，整个的东西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说，我如果做律法之子的话，他们整个的精神就是花在这些地方来恐惧战惊的，为着要逃生的血。所以今天的犹太人，他们不是问说神的话怎么说，他们要问说文士怎么说，还有这些替文士解释的人，这些人怎么说。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不是我们的主要成全，这个是犹太人反而成为的重担，我们的主要把他们从其中释放出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四句是杀死人，只有灵是叫人活。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给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如果今天基督徒不小心的话，我们要走犹太教的路。意思就是说，神的话本来应该是释放我们的，结果反而捆绑了我们。那么这个时候保罗告诉我们，字句是杀死人，只有灵是叫人活。灵叫人活的意思就是，今天我们应该照着神所给我们的原则在那里活。那么至于细则呢，因为有恩高在我们里面，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不需要百科全书，也不需要六法全书，不需要 Mishnah， 也不要文士，也不要法利赛人。这个叫做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要提醒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年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他们觉得光有圣经不够，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圣经太难了，他们需要一些懂得圣经的人替他们把神的话一个一个的解开。然后呢，他们不是问神的话怎么说，他们是说这位神的仆人怎么说。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慢慢久了以后，你会发现说，在这一班神的儿女中间，神的话不是释放了他们，神的话反而捆绑了他们。结果他们所谓神的话都是某某教师的解释，某某属灵伟人的解释。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许多人都懒惰来读读自己的话，所以让别人替我们解释。那么结果他们所解释的结果，我们就来遵守。讲到婚姻的时候，我们的第一要怎样，第二要怎样，第三要怎样，第四要怎样，我们背着过来。讲到遵循神旨意的时候，我们这有四条，第一条什么，第二条什么，第三条什么，第四条是什么。如果我们这样帮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来受帮助的话，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义并没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如何称义，今天我们也如何称义。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很骄傲地说，有的弟兄姊妹可以不要读圣经，有的弟兄姊妹可以把一些书和圣经放在一起，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这个书是一样的重要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那个原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原则，这是我们的主要拯救他们脱离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的主好像犯了安息日，因为主要提醒他们，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真理，结果人把它变成像机械化的东西。比方像合一， 神的儿女们应该合一才对。结果呢，慢慢慢慢的有一些教训出来了，那个教训就是把圣经里面一些榜样把它发挥了，然后呢就说那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合一。我曾经说过了，在伦敦有一班的弟兄，有一班弟兄是住在伦敦的郊外，他但是因为他就住就靠近伦敦城，他如果到伦敦去聚会的话五分钟就可以了，他到他自己所在的那个城去聚会的话要走25分钟，所以每一个主日呢他都到伦敦去聚会。结果伦敦的弟兄们呢就根据圣经就把这个弟兄赶回到乡下去聚会。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教会是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住在伦敦城外的一个城，那么你就应该参加那个那里的教会的聚会，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教会是地方教会，所以你一定要到那里聚会才可以。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榜样呢？有，因为你读圣经很清楚，圣经给我们看见在哥林多的教会，那么圣经也给我们看见在这个腓立帖的教会，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把这些拿来像文士的做法一样的话，那么结果你规定说这一班弟兄们他们一定要回到那里去，因为根据圣经你只能在这里聚会。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原则就无形之中就捆绑了很多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问题。不止这样，那许多人呢就把这样的教训当作一个衡量来衡量他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和我同样的这样说，那么你就是我，那意思你如果你意思你一定要和他一模一似的说才可以。如果你的说法稍微差一点，那么好了，你就不是站立场的人，你就是不懂得合一的人。但是弟兄姊妹，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哥林多的教会，不只是包括是哥林多的，就是说虽然今天说我是属保罗的是错，我是属基法的是错，但是就是属就是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也是错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教会乃是包括所有说他是属基督的，也包括那些不说他是属基督的，并不是只是属于那些说他是属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看见神儿女的合一，并不包括那些喊合一口号的人，也包括那些没有喊合一口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你我没有办法把生命的话把它变成一个机械的公式，不可能。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们就重新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路。我们的主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够进天国。我想我们的主的话是够清楚的，断不能进天国。我们的主用这个断字是很重要的字，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的主在这里就或者这样说，这个就是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很困扰的地方。因为有很多人说我们的主明明是犯安息日，明明好像是废掉律法，好像保罗是废掉律法的，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是不守安息日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今天基督徒还应该不应该守安息日？那当然不应该守安息日。但是基督徒今天有没有成全，有没有遵守呢？有遵守。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这里的成全，我们等一等就明白了，并不是像犹太人所领会的那样的成全。所以我想这里是非常要紧的，我们不能够把生命的话把它变作机械式的教条式，那这个通通是教条式的。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已经不是活在生命的里面，我们今天已经那个义已经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已经不是门徒的义。这一点我想要非常非常的要紧。然后我想等一等我们的主教解释给我们看，什么叫做门徒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等一等我们就非常的清楚。但是为着要读下去以前，我想我要稍微再说明一点，就是我们的主说，他说我来是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那么这个律法是怎么成全？那么第一，我们要记得，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做我们的救主，他在取得救主的资格以前，他是世界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个是完全遵守了旧约律法的，没有第二位，他是唯一的一个。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这是我们主自己的义，基督的义，基督自己有一个义，这个义呢叫他有资格去做我们的救主。如果我们的主不能够遵守这些律法的话，他根本没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但是因为他每一样都遵守了，所以这是他的义，义就是这是他的义。但是不要忘记，他的义不能成为我们的义，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并不是因为基督的义分一部分给我们，不是这样，这个我们不要弄错。基督的义永远是基督自己的，而基督的义是叫我们的主有资格成为救主。这是第一面，我们的主如何成全了旧约的律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着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因为我们知道所有在律法底下的都是咒诅，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不能行的。那么今天呢，律法有一个要求，在律法底下的人没有一个人满足过律法的要求，因为律法的要求就是死。结果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的确是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因此这个缘故他成全了律法，这个叫做救主的成全。但是另外一面呢，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教师的成全。教师的成全意思就是他并不是来告诉我们说，他并不是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把从前的放在一边，没有，我们的主没有推翻以外，我们的主没有和过去过不去，因为我们的主是连接过去和现在和将来的一位，因为他是昔世今世永世的一位主，只有他能够把过去和现在完全连起来。那么当我们的主在那里教导门徒的时候，特别提醒门徒为什么这个律法是好的，因为这个律法是出于神的，而这个律法是代表神的标准，神从来没有降低过他的标准。所以律法上所说的所要求的都是对的，而且没有一条可以废去，因为那是在旧约的时候神所说的话，那只是说神代表神的旨意来说的。那并不是说因为我们的主来了就把从前神所说的把推翻了，没有推翻他，我们的主乃是要来成全。为什么？怎么成全呢？因为我们的主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把生命分给了我们，那个生命是能够成全能够遵守律法的生命。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远远超过了律法的要求，因为那个生命是超过律法的要求。那么既然超过律法的要求，所以成全了律法。我说过律法好像考60分一样，这是学校的要求，你一定要考60分，但如果有一个人考100分，他自然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但是呢他不仅仅答应了律法的要求。那么在新约时代，我们要知道基督徒所得的生命 是远远超过旧约的要求。不止这样，在旧约的时候只有要求没有恩典，在新约一面有要求一面有恩典。所以我们知道到了基督的身上，这个律法才完全，否则的话律法只能尽到镜子的功用，意思就是说只能像一面镜子一样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无能，看见我们的丑陋，看见我们落在咒诅底下，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行。弟兄姊妹，律法只做到一件事，就是把我们完全放在定罪之下，那这是旧约。新约不是，新约是一面让我们看见镜子，另一面里面的生命能叫我们达到神所要我们在旧约达到的标准，而且胜过那个标准。那这样的实行就叫做门徒的意义。那么我们要记得，文士和法利赛人根据罗马书第十章的说法，就是保罗的说法，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行律法的义，这是罗马十章五节说的。还有呢，罗马十章三节是立自己的义，那保罗用了两个这样的词。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有没有错呢？没有错，他们实在是犹太人中间是最标准、最可以说最爱神的一般人。但是他们身上，第一，他们是行律法的义，不是信心的义；第二呢，他们是立自己的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义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标准，特别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发现我们的主所给我们那个标准，主说我只是我告诉你们，那个标准是远超过。